当独立的潮流来势汹汹时，大型机构中经验丰富的投资经理纷纷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对手有强大的竞争力。留在大型机构的经理人也响应这种独立的原则，鼓吹在久经时间考验的机构内设立单独的部门，由他们来领导，而该部门要参与多种市场，并获得比任何一家独立投资管理公司更加广泛的授权。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位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主管举出自己管理一家国际知名的大型金融机构下属的一流投资管理部门的能力，作为所谓机构投资管理比独立投资管理更具优越性的原因之一。然而他也承认，在近几年在大型机构内部做得非常成功的经理人数量相当少，走向独立的趋势太强劲，以致传统的投资管理行业难以在新的行业格局中独占鳌头。的确，规模的问题使一些独立出去的投资经理面临困境。资产管理公司在业务方面具有很强的规模调节能力，虽然在投资方面并非如此，在投资方面规模太大反而更难寻得大笔资金。具体来说，事务部门、合规、人事、法务、市场营销一般能够在资产管理中很好的调整规模。高度的业务规模可调节性意味着随着管理下的资产基础的提高，管理其中一部分基金的成本趋于降低。规模可调节性的问题使独立的资产经理人当下难以与大型机构内的竞争者相抗衡，但是这也意味着经营这类独立公司的成本将随着规模的壮大而降低。幸运的是，对于一些新成立的独立公司来说，这种规模可调节性很快就能达到，因为独立公司的许多客户实际上是大型的机构客户。创新的推动力和摆脱大型金融公司死板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愿望，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投资经理渴望独立的开展业务，但是这些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独立的趋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要探究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对这些投资管理服务的需求究竟源于何处。独立的投资管理服务大幅增加，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退休金储蓄带动下的需求。关于退休金的问题已在第三章详细讨论过。1974年退休金资产总计约3700亿美元，其价值相当于今天 1.75 万亿美元以上。到2014年年中为止，退休金资产总计24万亿美元。此外， ERISA 引入的个人退休账户 IRA 现有 7.2 万亿美元的资产，在1974年尚属一个全新的事物。在过去40年内，随着雇员纷纷从固定收益计划转向固定缴款计划，后者的资产也大幅增长，到2014年年中总计有 6.6 万亿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的大型资产越来越需要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通常需要一个专业的资产经理。在1980年，美国的家庭财产中只有 3% 由投资公司管理，到1995年这个比例占到 10% 以上，而在2011年近四分之一的家庭财产由投资公司管理，其中退休资产占据了很大份额。家庭退休账户中互惠基金缓慢增加，占退休资产中固定缴款计划的百分比从1991年的 13% 上升到2011年的 55%， 占退休资产中 IRA 的百分比从1991年的 24% 上升到2011年的 45%。 这些新的退休资产资金池为投资管理服务创造出越来越大的需求，将整个投资管理行业的收益引领到新的高度。这段时期是投资管理行业大发展的时期。仅仅就互惠基金而言，股票互惠基金管理下的资产从1980年到2010年增长了135倍，一支互惠基金平均每年的开支比率总共增长了 4.8%， 所以股票互惠基金行业的最终收益增长了超过141倍，年复合增长率达 17.9%。 事实上，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投资于股票的互惠基金的增长率高到难以置信，似乎只有高科技产业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增长率。在独立潮流刚开始的时期，这些增长率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考虑到投资大众化带来的投资资产的增长，又恰逢独立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兴起，这样的增长率也是合理的。创新投资和另类投资的兴起，在这一新的领域获得成功的经理人中，有许多创造开发了能够提高业绩并获取更高服务费的新的投资方式、投资技巧和投资产品。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的第一批客户是那些对投资资本有很高的风险容忍度的客户，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在当时，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的业绩记录通常是简短的、不完整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将资本投资于这样的公司，只在理论上具备合理性。然而，在几年之后，这些新的独立投资经理采取的另类投资和创新投资的策略，开始在一些方案中显示出能够实现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的优势。首先，进入另类投资领域的机构就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该基金自1985年起由大卫·斯文森主持。斯文森任职后不久，耶鲁大学就于1986年开始进行另类投资。在斯文森领导下，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大幅增值，超越了普林斯顿和德克萨斯大学，规模上仅次于哈佛大学，排到第二名。几年平均回报率超过了股市市场和一般的大学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提高在私人股票、林地、房地产和对冲基金方面的投资。以俄勒冈州为代表的州政府也是另类投资的先驱，州一级的部门如俄勒冈投资委员会等，并授权用各类政府基金进行投资，包括公共退休基金和意外保险基金等。总之，早期向另类投资的转变使早期客户得到了良好的收益，独立的另类投资经理将迎来辉煌的几十年，那些在初始阶段进入该领域的人相应也收获了丰厚的利润。显然，早期投资者的动机是对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的预期。此外，当时投资行业的许多观察家评论道，一些人认为传统的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策略不如另类投资更有吸引力，尤其是涉及筹集资金或为投资基金吸引新资本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大批的高净值人士和小额投资者加入进来，相应的大量资本涌入另类投资市场。这些投资策略也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演变，从一开始的相对简单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理解投资者总体转向独立资产经理、具体转向另类投资的现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私募股权等行业中发生的极大的革新。虽然在本书中，私募股权投资管理行业本身在另类投资的章节中单独讨论，私募股权的创新确实是20世纪投资行业创业历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第八章对当代对冲基金采用的多样投资策略的讨论，揭示了以创新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为目标的基金投资方法如何快速演变发展。这些投资策略、理念和技巧大多数是近20-30年才出现的。